小心让大家看见我的。
要转过身去也可以。
大家都非常有幽默感啊。大家早晨好。
早上好。
我们聚集是要继续的来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与他亲近，研读神的话语跟刚才我们唱诗歌一样，也是对神的敬拜。昨天我们讲了前面这一章，今天是要33章啊。前面昨天我们读了第32章，大家大概对基本的事情还有一些印象吧。第32章呢，有4件事，一共讲了4件事。一个是摩西怒摔法板，然后呢火焚金牛，接下来是立位拔刀，然后呢上帝降旨。大家还记得最后摩西摔了法板，打烂了偶像，然后召立位人出来诛杀3000不肯悔改的叛党，然后呢摩西是在神的面前哀求，他请神涂抹自己的名，然后呢对全族有赦免。那上帝有没有答应呢？直接的上帝是没有答应，说你自己不能替别人赦罪，也不能替别人赎罪，自己的罪必须自己负责。然后上帝呢又同时答应了派使者来带领以色列前面的道路，同时又警告说要追讨以色列的罪。所以我们这样说，我们把它写成章回体：摩西亲门户苦求情，愿将自己顶罪，上帝立规条目追讨，应允使者同行。那后事如何呢？要这回见分解。今天见分解。所以是罚是赦，我们读了经文自然就知道。那今天呢，我们跟昨天稍微有点不一样，昨天我们是分4段读的，今天我们一口气把整章经文读一遍。大家记得昨天我们说了，读圣经的时候要像读几本书啊，情书、圣书、遗书啊。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人要进去，你像你要进到那个历史场景当中去，你光是这样读，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能起誓应许要不，那你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那读的时候好像耶和华神就站在摩西面前，我们听到他们的对话，我们身处在那个复杂纠结的环境当中，在那个当中我们来体会神的心意。好，请大家看着荧幕跟我一起来读，请。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地往那里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免除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非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性向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书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性向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并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爱你们。以色列人往往和列山以后就 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黎明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所谓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幕的门口，望着摩西，直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把他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有何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时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
我们再次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众人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眼前是打开的圣经，刚才我们的口中恭敬地读了你给我们的话语，接下来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得以见你，也让我们在神的话中得到生命的饱足，在你的话中认识到生命的方向，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大家看最后这个读的，我们最后读的这几节圣经，他最后说的是什么呢？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所以背影就是从这里来的啊，得见神的背，却不得见他的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思想，说错了，昨天说的是，今天是三个方面。第一呢，我们看背影当中有哀情，公义的神为人的罪伤痛。第一个方面我们想到的呢是人当悲哀，膜拜偶像让人失去盼望。经文就继续的把这个故事往前推展了，我们看到上帝的裁决是什么。我们读到前面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上帝会网开一面吗？会放过这些悖逆犯罪的以色列人吗？因为昨天读的经文，神已经讲到说，神纪念四五百年之前与以色列的诸位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且神是守约的神，神答应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而且说了，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如果你的心跟着这个经文的情节起伏，刚读到他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那摩西可能心里是很欢喜的，神说了我要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 刚欢喜还没欢喜起来，那心刚一起来，下面句话说的是什么？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刚让他欢喜一下又掉下来，因为在这之前出埃及记啊，有五次提到神的使者，也就是天使。那在这个金牛事件以前，说到天使的时候，天使跟神是不分开的，是总是在一起的，和神同在。那23章，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的话，他前面讲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很像。那后边说的是，我必将他们剪除，23章第23节，就是说神说天使使者去的时候，神是跟使者同在的，神要亲自的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使者领路是神同在的标志，使者与神同在，那就与以色列同在，神亲自动手铲除强敌。可是现在的情形是什么呢？神说使者去，但是神自己不同他们上去了。就跟刚才我们读到经文最后，摩西很想见神的面，神却说什么？你不得见我的面。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说你不得见我的面，他刚刚非常失望的时候呢，神说你还能见我的背你还能见我的背。神没有弃绝他的子民哈，但是见我的背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当中，在英语的文化当中，我不知道德语怎么样，英语的文化当中就是有那个 a cold shoulder， 就是冷背，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是表示关系冷落，表示关系受了损害的情况。这个词啊，英文当中这个冷肩膀这个词呢，是来源于待客之道，这是从那个Scotland 这些从他们那个，例如当时他们是游牧民族，从他们的文化当中来的。好朋友来了，热汤佳肴款待，因为那地方冷嘛，热汤。然后不速之客来了呢，也不怎么喜欢，拿出几个冻了好几天的那个冷肩膀来，那个羊肉的肩膀，不是自己的肩膀哈，拿出几剩了好几天的嚼不烂的羊肩膀来搪塞一下。所以呢，这在英语的原来文化当中呢，说这冷肩膀是这么个意思。在人的肢体语言当中，如果我这样回来，这样见着你，跟你说话，这也是表不友好的表示哈。这个像这个灭绝师太哈，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哈，是这么一个感觉。神对以色列说话的时候，前面是说什么？你们这些应着镜像的人。昨天我们听到了这个词，今天又连续的几次说应着镜像的人呢。所以当这个话出来，百姓知道事情不好了，摩西知道事情不好了，说神离开他们了。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有凶信这两个字，凶不是好消息，凶信这是比死了3000人更险恶的坏消息。于是百姓悲哀，所以我们在大纲里就说到，说人当悲哀，人当悲哀。人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一旦失去了追悔莫及。他们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想起来说，1年多以前他们追随摩西，也是按照神的命令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断的经历神迹，日日夜夜的经历神的带领啊，石灾和分开红海，让大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然后大海又复合，把追兵淹死在里边。那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在旷野他们经历了马拉的苦水变成甜水，又经历了天上降马拿给他们做粮食，那看到神的慈爱是何等的丰厚，而且神的供应又是如此的丰盛。这样的神，这样的造天地的主，你不去敬拜，你反而去拜那个金牛，岂不是荒唐？诗篇115篇第4到第9节讲得特别清楚，讲到偶像，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 有眼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我记得有一次，几年前我在还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在小组里边聚会，有一个来参加聚会的一个女孩，她就跟我说，她说她来参加聚会之前呢，她说她来参加聚会之前呢，碰到一个朋友，这个女孩是以前不太常来教会的，她说她一个朋友听说她要到参加教会的小组活动，就警告她说你不能去。这个人呢是信佛的，跟她说，你今天晚上如果去教会参加活动，那是对佛的大不敬。这个女孩跟他一块住，就天天跟他讲佛的事儿，他说你是对佛大不敬啊。但是这里边有圣灵的工作，那个女孩子听了人家说你去了对佛大不敬，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感动，她就想来参加这个聚会，挣扎了半天还是来到聚会了。到我的见到到聚会见着我，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人家跟我说了我已经对佛大不敬了，跑你这儿来了。后来我就说你来得好，不要怕，而且呢也不用怕。为什么？我就问他，我说你人家跟你说佛，你知道佛是什么吗？你知道佛是什么？追到那个根上啊，追到根上，佛是有佛祖的。佛祖是谁啊？佛祖释迦牟尼，他生于主前565年，一共活了89岁。他是古印度一个小王国的王子，算是个好人，悲天悯人，放下王位不要，四处云游去寻找超脱苦难的方法。传说他在菩提树下打坐，说是打了7期49天，多少天咱没有，咱也不知道啊。反正是说他打坐，他最后呢领悟到人生对付苦难的这个最终的方法，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是克制内心的欲望。就是说你有欲望你才会苦，你有欲望你就会想满足这个欲望，然后呢你不这个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你就苦了。我们中间不少人很年轻，一个男孩子去追一个女孩子，追了半天没追上，那按照他说那个看着男孩子很痛苦痛不欲生的样子，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就不追了。这叫什么？这就叫空，这就叫空啊。所以四大皆空，地水火风都是虚无，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也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他有名的经卷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听起来像是水果，对吧？般若波罗蜜是般若是智慧的意思，波罗呢是彼岸，那个蜜多呢是到达，到达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说什么？是要寻求到达那个智慧的彼岸。所以你看到佛教包括那佛经啊，它是一种寻求，它代表了人的对那个终极目标的一种寻求。它本身，我想说再说一次，它本身不是终极目标，它本身要是的话它就不是寻求了，对不对？它是要寻求到达那个智慧的彼岸。那想了半天那个彼岸在哪儿呢？想明白了，说人生有八苦，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说这些呢是空。然后对待人生五惑，贪嗔痴慢疑也是什么？空，全是空。所以佛的意思是什么呀？大家将来传福音的时候也记着，佛本身的意思是大彻大悟之人的意思。佛不是神，我们以为佛是神常常的，其实佛本身的意思是说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人，明白人叫佛。所以佛的概念特别接近的是什么呢？是哲学家，就是人当中的那个智者悟者。不是说佛不好，不是说这个佛教整个的这些没有价值，它在文化历史当中有它的价值，但是他不是神。我再说一次，他不是神，他不是那个永恒的真道，他代表了人对那个永恒的向往和追求。 但是它还不是那个真道本身。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说过他是神，他活过，他死了，他的骨头被人供在庙里。释迦牟尼带给我们的是对人生的思考，人们强加给释迦牟尼的是天界、冥府、阴阳轮回和五百金刚、八百罗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释迦牟尼都没有讲过，这是后边的人加进去的，是吧？民族宗教的东西加进去了。所以真的应该把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呢放在哲学家的这个殿堂里来看，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东西困惑了。啊，我还听到有一位学者，他就跟我说，他说从西方思想界的看法来看佛学，他们提出了一个逻辑上的悖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佛教讲一切皆空嘛，所有的欲望都不要了，然后你就没有欲望了，处在一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境界，那个就是他们说的所谓涅槃的境界。然后呢，从西方思想界说呢，说逻辑上说你永远做不到，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欲望的人，所以这是不可能，从逻辑上不可能。因为什么呢？你把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这四大皆空也好，这个我八苦也好，这些东西你全都不要了，你人且不说这个非常难的啊，就算你努力，这你所有的欲望都不要了，你还有一个欲望，就是不要欲望的欲望，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没有欲望，你人不可能没有欲望的，所以这件事从逻辑上是不通的。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超越万象的，因为他是那个生命的终极真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本身就是，而且耶稣这样讲的，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只有耶稣是这样讲的。释迦牟尼是人，死后埋葬，以骨成香，耶稣基督是神，复活升天，超越万象，他超越文化，超越哲学，超越历史，而且要把我们带到永远的生命当中去。所以那天晚上女孩来聚会，我相信是神带领她的参加小组聚会，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她来了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那天晚上她就接受主成为神的儿女，她接受主成为神的儿女，回家讲给她的这个信佛的朋友听，信佛的朋友第二天也来教会了。好，第二，我们接着讲一下，第一个方面人当悲哀，第二呢，人当警醒。耶和华说不与百姓同去了，这是因为百姓犯罪，罪使人和神分开，不是神愿意人跟他分开，而是有罪横在那里。神是全知全善全美的，所以他不可能跟有罪的混在一起，所以罪使人跟神分开，那人跟神因为罪而隔绝，那结果是灭亡。所以百姓悲哀，百姓更应当警醒，因为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在神面前必须得有敬畏之心，而且神的诫命不可违背，公义的神不能与神同在，就是有一个分别。昨天我们特别讲到神对他的子民要求是什么，第一个是要洁净，第二个是要分别，要洁净要分别为圣。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三国时代有一个人叫管宁，不知道有人知道不知道，他叫管宁，这个人呢是春秋战国时候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在三国时代也算是个名人，才学出众，而且为人清廉，操守高尚。有一次呢，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读书，门外突然有一个做官的人在门外经过，做官的人经过车队，这个仪仗都很显赫的，于是跟他一块读书的朋友呢就丢下书本跑出去看，这个管宁呢就坐在那儿不动，还是接着读他的书。这个朋友跑出去看，去看了好久回来，兴高采烈，脸上神采飞扬的回来跟他说，啊，我看到他的车辆了，何等的威严，何等的荣华，去讲这件事情。正在讲的时候，这个管宁拿出刀来了，拿出刀来不是向着人的，拿出刀来把他们俩坐一块坐的席子割成两半， 隔成两半，把刀扔下，冷冷地说了一句，说子非吾友也。什么意思啊？子非吾友也，从此以后你不是我的朋友了。把那个席子一隔两半，子非吾友也。所以留下了一个成语，大家知道我说成语是什么，叫做隔席绝交。隔席绝交，这是咱一个很有名的成语。你们注意到我刚才一直说这个朋友，这个朋友没有提这人的名字，
华歆，
因为他叫华歆哈。不过跟我不是一个心，他是一个声音的音，一个歆字啊。我常常说，常常对我自己说，我叫华歆是因耶和华欢心的那个心呢、啊。但是看到这个事儿也是让我特别的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做讨主喜悦的人，不要做贪爱世界的那个人。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不能又侍奉马门。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当时的困境，人当警醒。第三，我们看到什么呢？人当庆幸神不与百姓同去，是对的，是对罪的惩罚吗？是吗？其实是，首先我们要说是，因为百姓做了犯罪的事情，这样失去神的祝福。而且但是呢，另一方面又不是，就是说离开这个神的同去，其实还不算不上神的惩罚。咱们这多数人都是中国大陆背景出来的吧，在中国大陆有这么一件怪事儿，就是一个人犯了大罪，对他的惩罚是什么呢？是开除党籍，对不对？开除党籍啊、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算什么惩罚？对不对？那个算不上，那弄到监狱去判几年，那才叫惩罚呢，是不是？蒙神恩典的人犯罪得罪神，最心疼的是神自己。神两次数落他们，说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想想那个感觉，你们这些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们这些应着镜像的百姓，这就像父亲数落那个恨铁不成钢数落那个儿子的时候的那个情形啊。就是说神爱他们，不愿意他们落到那个境地。人不义，神却不绝情，所以神说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又说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你看，恐怕、我若，这些都是饱含着神的怜悯的，就是神勒住神的怒气，等待以色列人悔改，而且给以色列人时间。神说什么？把你们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么样待你们。神怎么会不知道该怎样待他们呢？神不会不知道怎样待他们的。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给他们悔改的时间，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大家想啊，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什么事情啊？是做奴隶，是做苦工的。他们做苦工的这些人身上是没有装饰的。那这个时候神说让他们把装饰摘下来，装饰哪来的？离开埃及的时候找那个埃及人要的，说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还给我，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要回来，然后要了金器银器，然后好的衣服啊，这样。这是什么？这是神的恩典。这件事如果我们这次没有机会，如果我们接着读下去，会读到建造会幕的时候呢，是神让他们也用这个机会呢来为建造会幕准备材料。结果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拿到了这些首饰、这些金银以后，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是照着埃及人的模样来打扮自己，照着埃及人的模样来打扮自己。大家听到我说的这里边的意思了吧？他照着埃及人在那里边是代表世界的，是代表那个神不喜悦的罪恶世界的。他们照着那个模样来打扮自己，而且想着埃及，最后还去做埃及风格的金牛。这件事情问题就大了。那神让他们摘下首饰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还他们的本相。他们本来是属于神的儿女，还我本相，这是一种哀伤悔改的意思。所以在凶信当中， 我们还是当庆幸，因为我们看到有天父的怜悯，天父告诉他们怎么做，告诉他们错在哪里。在凶信当中的好消息是，神并没有抛弃他的子民，虽然是背影，但是没有走远，你还是在你身边，给你个背影是让你悔改，神就在附近等待罪人悔改，而且等待人重新归向他。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背影当中有哀情，从背影当中我们还是看到神的爱。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也常常犯罪的，犯罪不要气馁，犯罪应当痛心，但是不要气馁，回到神的面前，神还帮助我们。第二个方面呢，背影当中有亲情，神是守约的神，他等人的心悔改。第一，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神是愿意做人的朋友的，竟然上帝的背影不是凶性，而是怜悯。在第七节到十一节当中提到了会幕，这个会幕还不是以色列人最后建的那个会幕，那里边有圣所、至圣所、金灯台、铜祭坛，那个这是大家注意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摩西在大营之外支搭的一个小帐篷。这个小帐篷呢，就是摩西跟神见面的地方，就是摩西在那儿祷告求问神，像一个小小的摩西的 prayer room， 他就搭在帐篷的搭在全营的外边一个很僻静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金牛事件之后呢，神虽然痛心，但是神没有离去，在那个大营外不远的那个小帐篷那儿，他还跟以色列人的首领不断的对话。而且十一节说到什么，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其实大家注意这边的这个面对面呢，是希伯来人当中的一种表达，就是说很亲近的意思。这个不是完全字面的说神跟摩西真的面对面，后边我们读到神说要给他看背影的，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就是很亲近啊，就跟我们说我跟你很好，我跟你心连心，其实我们俩心也没连一块儿，他不可能真的这么连在一块儿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面对面也不是真的面对面看到，而是说很亲近的意思。因为摩西不能直接见神的面，人见神的面就不能活，在那个情况下，所以神最早见摩西是怎么见的呢？燃烧的荆棘，火烧的荆棘当中跟摩西向他显现。现在呢，经文没说，我揣摩啊，这个你可以有你的想法，就是神在有云柱和火柱是在其中来引领以色列人的，而且后边也讲到说神的云火柱可以笼罩在那个建成的会幕之上，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也是有云柱或者火柱就在那个小帐篷之上笼罩那个帐篷，那个时候神就与摩西面对面了。重要的是什么？是神仍然对摩西说话，摩西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一种中保，这也是预表那位将来要来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神把摩西当朋友，说明以色列民还有指望，神没有丢弃他们。朋友，第十一节朋友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当中含义非常的广，它大量的用在不同的场景时候呢，也表示情人、爱人、丈夫啊。还你像那个大家读过雅歌，旧约当中的雅歌，那个讲到朋友讲到良人用的都是同一个字。所以上帝对犯罪的以色列民是有一种不弃不离的爱，这个爱呢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字叫做 hesed， 大家跟我说一遍吧，Hesed， 这是在旧约当中特别是讲叫做约中之爱， Hesed 是一种约中之爱。神呢是在这个约当中按照这个约来施慈爱的，因着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民，因着这个约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好，而是因为神跟他们的先祖立了这个约，因着这个约神把他们从埃及地救拔出来，因着这个约 神信守啊神的诺言。人虽然变化无常，但是神不改变。今天也是一样，天父上帝从他的以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在宝血上流，在十架上流出的宝血，跟我们立了新约。这个新约跟旧约是一脉相承下来，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彰显而且又完成了。那这个新约说的是什么呢？是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会有几个弟兄受洗，昨天我们一起讲受洗的意义的时候就特别讲这节经文，这是神的宝血立下的新约，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信靠耶稣就必得救。那有时候犯罪跌倒，就是相信了以后进入神的家以后，也还会，希望不是常常，也还会有时犯罪跌倒，但是只要真心悔改，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神也必继续的接纳我们。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说的，说我们纵然失信，大家会背这些经文吗？但他仍然是可信的。后边说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神不会背乎自己，这就是神的爱，用人的道理是不能完全解释的，神的爱深厚难测。上帝的爱，我们看到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做人的朋友，像跟摩西像朋友一样讲话。再下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人的责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摩西的执着。雅各书里面说到，说我们亲近神，神也必亲近我们。那摩西呢，就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在这儿也是我们大家聚集早晨灵修，平常也有个人的灵修啊，借着读经祷告跟神亲近，凭着这个跟神的个人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呢，摩西是很大胆的在神面前为以色列求情的。你自己圣经如果打开，这个上面也有，从我这就写到十二节啊，再往后从十二节到二十节，摩西跟神的对话，刚才我们读的也是越读速度越快，很自然的就进到那个情绪当中去。摩西跟神的对话言辞很激烈，好像好朋友争吵起来了一样，就是好朋友争执起来了一样，可能说不上吵吧。你看他说，神你亲自给我指路，神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你给我指路，他说我与你同去，你赶快喜出望外吧，谢恩谢谢，感谢主就好了吧。他不是，他说什么？他说你也跟我一块儿去，你把我们全会众都从这儿领上去。你看神答应跟他去，他说你还要跟我的全会众呢。然后呢，神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而且我要按你的名认识你。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啊？看在你我的交情份上，我答应你，是不是？你看这两人很像朋友之间的说话啊，这了不得。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的祷告，因为人的祈求，因为这个领袖跟神的这种深厚的关系，历史改写了。神原来的意思是说，神不去，神也不带领全会众，神跟摩西有这个交情，跟别人跟会众，你们这些应着镜像的百姓，但是因为这个祷告，因为这个代祷，历史改写了。在美国的历史上，教会历史一般这样说，说有三次 Great Awakening， 就是三次的属灵大复兴，其中第二次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这个世纪交接之那段时间，其中有一个领军人物叫做查尼斯·芬尼。这个人呢，叫查尼斯·芬尼，这个人一生啊，据说他带领过超过50万人信主，他开的布道会是无计其数。咱们现在有时候开布道会，布道会的最后就是说呼召嘛，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个人的主，谢谢。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个人的和救主和生命的主， 那你就站起来或者你举手，这个模式就是这个分离开创的，从这个十八世纪末的时候开始的，他开创这个模式现在已经被沿用了这么久，沿用了上百年啊，就是一直都是在这样做。那这样一个伟大的布道家做了伟大的事工，在他的身后呢有一位憨厚的老牧师，那个老牧师呢叫 Nash， 就是纳什，这个纳什连整个的名字人都不记得，人就知道管他叫老爹，就是 Father Nash， 就是纳什老爹。这个人一直伴随着芬尼，每一场布道会他都伴随他，而且在他周围守望祷告。这个教会历史上记载啊，这边是这个芬尼的布道大会，可能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边上一个小黑屋里地下室里边趴着一个老人，就是这么五体投地的趴在地上祷告，那就是这个纳什老爹。这个纳什老爹一直用祷告托住他，用祷告陪伴他。后来纳什老爹是去世了，不知道这个之间是不是应该可以这么解释，就是纳什老爹去世了之后，芬尼的施工就也停止了。这个是两个人的这个祷告跟他的这个伟大的施工就是这么结合在一起的。后来在纳什，我想找纳什的这个照片都找不到，只找到他的一块墓碑，那个墓碑上写着 Daniel Nash， 写着他的名字，然后墓碑上就有一句话说他是与芬尼同工的祷告者，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他就这样被人记住，因为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在神的永恒当中被纪念。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追求那种跟神美好的关系。有问题吗？我说错了什么吗？Pastor 这个，然后我说的是这行，下面一行是 Mighty Prayers， 说他是祷告的勇士。Mighty Prayers 是说，然后前面这个说的，
是他当牧师的时间，
是他当牧师的时间，然后他去世呢，
一八三一年。
所以是1775年出生到1831年去世嘛，正是十八跟十九世纪下交的时候，所以我讲的是对的哈。啊，大家就看到这一块，我们学习他哈，我们以认罪悔改，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心意当中来更多的来服侍他。那这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摩西的执着，摩西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第三，我们看到是众人的悔改。拜金牛的罪虽然很大很大，但是只要真心悔改，神仍然愿意接纳他们，亲自带领他们的道路。这个众人的悔改在经文当中的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摘下了装饰，他们摘下装饰，摘下装饰，为自己的罪悲哀，那种悲哀就好像家里死了人一样，死了人的时候把装饰都摘下来，这是悔改的表示，而且是跟过去分别，本来戴那个装饰是模仿埃及人的样子。第二，他们怎么做的呢？他们尊重神的仆人摩西。你看经文说什么，当摩西到那个小会幕去的时候，他们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他，期待从摩西的口中听到神的话语。这不是像昨天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们读的经文他们是怎么说的，说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儿，给我们做个牛吧啊！他原来是那个态度，但是现在呢变成是在自己的帐篷门口这样翘首以望，就是看着摩西去的那个方向，期待从摩西口中听到神的声音。第三啊，第一个是摘下装饰，第二个是尊重摩西，第三个呢 是在自己的门口下拜。经文讲到他们在自己的门口下拜是什么意思？是敬拜。所以他们从此把偶像 抛开，把偶像摒弃一旁，然后呢敬拜真神。神是愿意人悔改的，神是给人悔改的机会的神。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人最大的问题是犯罪。那我今天要说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犯罪啊，你听我说完，要不然你说我是异端了。神，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犯罪，最大的问题是持续犯罪，在犯罪当中不悔改。所以芬妮说了一句话，我看我这上面有没有，我这个我没有把它打出来，我慢慢念给大家听。芬妮说了一句话，她说什么是复兴？我相信我们在这儿，我们都有对复兴的追求。什么是复兴啊？复兴就是持续的知罪和悔改，持续的知罪和悔改，即持续的离弃罪恶，加上强烈的渴望来过顺服神的生活。后边还有一句话说，复兴就是向神非常谦卑的交出自己的旨意。昨天我跟几个要受洗的弟兄交通的时候，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他信了主以后，他感觉看世界不一样了，他感觉他做事跟过去的这个角度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若是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呢？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变了。过去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活，那人又没那个本事啊，因为人都是有罪有限有死的嘛。咱们就是说这样说，人靠自己啊，你就即便是你弄成一个世界首富又怎么样呢？最后还有那个必死的结局等着你。那只有回到神的里面，从以自己为中心转成以神为中心，你的生命才真的有长存的盼望，也有那个永在的荣耀。所以这个我们回到这儿来啊，我把芬妮的话再说一遍啊，重要的是要重复三遍啊。我再慢慢说一遍，如果你想记笔记的话，复兴就是持续的知罪和悔改，即持续的离弃罪恶，加上强烈的渴望来过顺服神的生活。最后这句他说，复兴就是向神非常谦卑的交出自己的旨意。他的话到这儿停了。其实交出自己的旨意并不表示说我们自己就没有意思了，交出自己的旨意融合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更加蒙福，而且有从神那儿来的力量。没有彻底的悔改，就没有灵里的复兴。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悔改，也求神复兴我们，复兴我们每一个人，也复兴我们的小组，复兴我们的教会啊。这是第二方面，背影当中有亲情，守约的神等待人的心悔改。第三，背影当中有柔情，我们看慈悲的神是使人的灵安息的神。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方面呢是说要追求神的同在。在你的经文打开十二节到第十七节中，三次出现了，中文的翻译当中三次出现了认识这个词。如果你的经文你愿意画，你找找，你可以找，有三次出现认识。那这个原文当中呢是出现了六次，另外三次呢被翻译成知道。知道在这几节经文当中，知道和认识是同一个希伯来字。所以这个也提醒我们什么？要进到与神的同在当中去。这个认识啊，这个知道啊，不是说一面之交那种粗浅的认识，而是指那个什么呢？就是指那种身心灵的深深的契合。还有这个认识指的是双向的，就是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说你认识啊国家主席某某某，他不认识你，对不对？他这个不是讲这件事，这个认识讲的是双向的，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看神认识摩西，摩西也认识神。那么 我们平常开这个 party 德文叫什么？德文叫 party 吗？我说 party 也叫 party 啊，啊，是，但你所以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开 party， 然后呢，比如 party 的时候，人准备那个纸杯，一大摞纸杯，那比较聪明的主人常常是边上放个笔，那怎么办呢？你拿个纸杯就在上面要写上自己的名字，不然一模一样，一会儿你就混了，你也不想拿着别人的杯子喝水啊。神呢，按照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不是靠给我们贴标签，而是神知道我们的一切。首先是神知道我们，大卫的诗怎么说的？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139篇，我相信这是有诗歌的，有歌的，我们常常唱的。神按照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他也一个一个的呼召拣选我们出来与世界分别，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成为神的儿女是极大的荣耀啊，英文叫极大的 privilege， 就是个极大的特权，极大的特权。神认识我们这是没有问题的，圣经上也讲得很清楚。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认识他，对不对？我们常常不认识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这聚会也是要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在一个州叫做爱荷华州，就是 Iowa， 我在学校呢是就是爱荷华大学哈 University of Iowa。 那个学校呢还有好多，那个学校有好多像分校一样，其中有一个大学叫北爱荷华大学，在我们的北边几十英里的地方。北爱荷华大学有一个老师，他呢好像是心理学课程，他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把一袋柠檬拿来，一大口袋纸口袋柠檬拿来放到班上，他班上大概有二三十个学生，他拿了一大口袋柠檬放在这，然后呢让每个学生说下课之前给你们留一个作业，就是每人来拿一个柠檬走，每人来拿一个柠檬走。然后他就提了，他说要求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一个星期你要跟这个柠檬共同生活，就是你不管走到哪儿啊，不管走到哪儿，这个柠檬要须臾不离你的左右，你上洗手间也好，你现在沐浴也好，你这个睡觉也好啊，去办公室不是去图书馆干什么，这个柠檬你要一直带着它，而且你就常常想着它，你就常常想着它，就想着这个柠檬。然后呢反正你就拿着它，你跟它要亲密接触一个星期，然后说下个星期回来再把它带回来。于是下次上课的时候老师又拿了那个大口袋来，说你们上次带走那个柠檬呢都放回来，放回口袋里，然后每个人回来都放回去。然后这时候老师呢再把那个柠檬倒在他桌上，说回来认你自己那柠檬，回来认你那个柠檬。美国我想德国也一样，美国他那个东西做的质量控制都很好的，一袋柠檬都差不多一样大，然后成熟程度也都差不多，然后放在上面说来认领你的柠檬回去，你得告我为什么是他，要不然你拿了别人的柠檬不行的。结果那个真的做了功课，一个礼拜看那个柠檬啊，没事就看到就选了，就说得出来哪个是他的，就拿着出去。那个有人说你这老师神经病，给我什么功课呀，根本就没有动那个柠檬的那个人他就说不出来。大家明白那个老师的意思了吧？我从那儿我就想到了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道理是什么呢？你光知道神的存在是不够的，你要追求神的同在。追求神的同在是什么？你要花时间在它上面，那个柠檬你要看，真的要看，你才发现哦，这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哪块有一个小鼓起来的，哪块什么绿一点黄一点怎么回事。这个信神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是你和神有个人关系的开始。那我们呢不能停在那儿，要努力深化 发展这个关系，要进到这个关系的深处。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二节怎么说？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后面说什么？这人便没有福。昨天我们也提到这节，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对吧？我们讲的是这个，是也是这个同一个意思的经文。那第二呢，当我们努力追求神的同在的时候呢，你会经历神的良善，会经历的。这个交流也是双向的。摩西在神的面前有三个请求，大家注意啊，你看看你的经文。第一呢，他求神指示道路，为他自己指示道路。第二呢，他求神与百姓同去。这两项神有没有答应他？有没有？怎么声音好像很不对，他前两项神都答应了，那第三项还求了一个什么？说神你显出荣耀来给我看。第三项神说了什么？神同意了吗？神说 no， 神说 no， 说你不知道你正在说什么。说什么？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体，神的本体岂是肉眼凡胎的人所能观看的？希伯来书说12章29节说，我们的神是烈火，烈火都只是个形容而已，烈火这样的形容就是形容神的那个威严，而人这个有罪的肉身是不能与公义威严的宇宙之主的本体共处的，所以人以肉身不能见到神的本体。我再说一次啊，这算是一个神学上的结论吧，圣经上不是那么直接的说，但是呢，一般的这个神学研究大家都同意说，人以肉身不能见到神的本体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最后说到什么？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他后面讲到这件事儿，说血肉之躯不能进入神的国，就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指神永远的那个国。我再说一遍，哥林多前书第15章50、51、52那几节经文里边就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人的肉身不能见到神的本体，必须经过死亡，经过死亡得救的灵魂才能直接与神相对。这个时候哦，这算顺便说一句吧，这个时候也是让我们常常想到，就是人离开这个世界，信主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是也是有可喜的一面。最近这段时间在美国就是不断的有老传道人离开我们而去嘛，先是王永信牧师，后来边云波伯伯，然后就是葛培理，就是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好像这个时代的那个芬尼，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芬尼 Billy Graham。 然后我们的一个同工，那个人叫范学德，你们知道他吧，他写过一篇文章，他说 Billy Graham 是中国女婿，所以跟我们中国人有关系。为什么说中国女婿呢？因为他太太是中国生的，他太太是中国生的，我们就认为他太太叫 Ruth， 叫路德，是中国人，所以说是他是中国女婿。这都是跟中国有关的这个有名的传道人，一个一个离去，传道人也会离去。神没有应许说你一旦信了主你就不得病，你就不会死，神没有说过这事，神反而告诉我们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最后人要经过死亡才能最后跟神面对面，当然你要相信，你要属他的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每一个属他的人一个复活的新的身体，那个身体才能跟神永远的同在，才能跟神面对面。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神没有把自己显现给摩西是为了保存他的性命，神还有事情让他在世上要做，神因为爱他而拒绝他，有意思吧？神因为爱摩西而拒绝摩西，而神拒绝了他呢，又答应他，答应他什么？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你看这个背影当中的柔情就来了，神先是拒绝他，然后答应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神轻柔地安慰摩西，别泄气，我要把我的恩慈显给你。恩慈的原文呢、啊， 所以恩慈的原文是那个，是通常我们翻译成良善。良善，他呢，神要把自己的良善，而且是一切的良善，都显给神所爱的人。不仅如此，神还答应了更多，是让摩西怎么样看他的背影，看他的背影。你看，他要把摩西放在磐石洞中，以自己的手来遮盖保护，这个柔情啊，这个想的仔细吧。他把摩西放在那儿，用手来遮盖，然后他的爱就在这样一片柔情当中显露出来。虽然眼不能看见摩西的眼不能直接看见神的本体，我们却可以经历神的良善和慈爱。这句话我再说一遍，虽然我们的眼不能直接看见神的本体，但是我们却可以经历神的良善和慈爱。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能经历神的良善和慈爱，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福气，也是他应许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能够得到在世上属天的平安，得到那种罪得赦免的喜乐啊，重担卸下来以后的那个轻松，这些都是世上的钱财买不到的。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他后边说什么？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是说我让你们成为世上首富，说的不是这件事，说的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耶稣接着说，我心里谦卑柔和，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常常会说错，因为我的轭是，我的轭是容易的啊，然后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所以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所以我们追求神的同在，我们就经历神的良善，追求神的良善呢，就经历神这样的祝福啊。最后，神给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传扬神的荣耀。第19节怎么说呢？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22节说，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看到神的本体，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经过的路上看到神的荣耀。这也是人跟神之间互动的一种方式，就是在神经过的路上看到神的荣耀。罗马书怎么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后边说什么？叫人无可推诿。第1章20节啊。昨天我不是讲到以前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在教会有很重要的服事啊，不是讲到他做心脏病手术的事情吗？他开胸手术啊，锯开肋骨，打开胸腔，很大的手术啊，搭桥什么做完了。这个手术过来没两天啊，他慢慢清醒过来，然后也慢慢不那么疼了，开始恢复过来了。这个人是个科学家，马上就跟神就跟那个医生啊，就讨论他手术的情况，问他怎么做的，然后就问说，我这个你给我搭桥，这个心脏上搭桥，那个血管从哪儿来的？人说，医生告诉他说，你的血管是从你腿上的那个静脉，从静脉取的。咱这有学医的吗？他想是这样，是吧？他说是什么静？他说是取了他的静脉，取了他几段静脉血管。然后这个弟兄就开始担心了，心脏好了，这个搭好了，那我腿上缺的血管地方可怎么办呢？他马上就问这个我们科学家都是很讲这个理性的，很讲他说，那血管怎么办呢？那医生就笑了，说血管事你别管了，你就好好照顾你自己吧。说神造我们人就那么奇妙，那个地方他说他会自己照顾他自己的，那个血管还会长回去的，人有强大的再生能力啊。这是什么？这是造物主的荣耀，造物主的荣耀，他把这个强大的生命给我们，神掌管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留下来的痕迹就显露他的荣耀。我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留下的痕迹显露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查经的其中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分享过，他说他的女儿啊，3岁的时候，才3岁小女孩得了疾病， 发烧多少呢？发烧105度，是华氏啊。美国是讲华氏的啊，美国是讲华氏的。那你们这儿都是公制是吧？那就翻成公制呢，40多度，超过40度了，那也是非常的高，对不对？
对
对对。
发烧超过40度，医生查不出原因来，连续发烧查不出原因，退烧药无效。发烧40度啊，连续烧能把脑子烧坏的，所以医生没办法，怎么办呢？把那孩子泡在冰水里。3岁的孩子，你把他泡在冰水里，你想那个父亲母亲的心里得有多疼啊！就是用那个冰擦他的身体，然后泡在冷水里，大概那个泡的水大概没有冰，等你拿冰擦他的额头啊，擦他的头，让他降温，让他别烧得那么高，那叫心急如焚呐、啊。那个弟兄就分享，那个时候因为孩子生病的时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那时候他还不在我们中间，他就分享说他把孩子搂在怀里，一个当爹的把孩子烧得像火炭似的，这么烧的搂在怀里祷告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呼求，什么是向神呼喊，神啊你救他怎么办？他想什么是主的关系和那个主赐的平安，而且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呢？他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抱着孩子去，抱着孩子去聚会，然后呢也请在场的人都为这个孩子来祷告。结果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不是医生，但是学过医，因为在美国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行医的。这个孩子就判断说，因为医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法下药，这孩子说这叫什么呢？这叫 Kawasaki 综合症。听得出来吗？听这个字像什么？像个日语。这叫什么呢？这叫川崎症。川崎症是对那个虾贝壳类的一种过敏。这个人因为他去聚会把这事儿带到那儿祷告，而那个去的那个人有一个人就知道。你想这个是多么小概率的事件呢？那个人就知道，告诉他说你这是川崎症，这种过敏症，然后按照这个过敏症来治疗，马上就退烧了。但是你还不能就在这儿就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医疗上面的这个说法，凡是得过这个综合症的人，在1年之内都可能并发心肌炎，可能并发心肌炎，有一定的概率会并发心肌炎，然后那并发心肌炎以后会终生他心肌受损吗？所以你就想吧，在接下来的这365天，这个父亲这个母亲是怎么过的？天天搂着那个孩子，把他献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健康祷告。他说这一年可能得病，这一年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他说在可能得心肌炎的这一年当中，他真的是经历什么叫做每天向神呼求，在跟神的那个关系当中向他祷告。而他跟我们分享的是孩子已经大了，已经14、15岁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又漂亮又聪慧的女儿。那这是什么？在人生的经过的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荣耀。这就叫在神经过的路上我们看到他的荣耀。我们再去他家看着他女儿，我们就想这是神的荣耀。那么样那个漂亮美丽的女孩子在那儿啊，小提琴拉得非常好的那个女孩们说这是神的荣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福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来了情况不一样了，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1章3节啊。所以我们到耶稣来了以后，这个情况改观了，看见耶稣就是看到神的本体，看到神自己。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追求更多的活在主里边。耶稣说你在我里边，我在你里边，你在我里边，然后我又在父里边，那这是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情形。我们的灵活在基督里，我们的灵就与主面对面了。所以我们要这样说， 背影有情，基督同行。愿我们的生命成为主荣耀的见证。这是我刚才列举的那些经文啊，希伯来书三章啊，一章一到一章第三节，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讲了三个方面：背影哀情、背影亲情和背影柔情。我盼望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更多的思念神，思念神也有点像神学哈、神论一样，我们去思想神，然后思想神的恩典，思想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我们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点更多的总结。在背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公义、神的怜悯和神的祝福，这是我们对神看到的。那我们在灵命上追求的是长进，要每天在生活当中呢，我用了三个与主：第一是与主同在，第二是与主同心，第三呢是与主同工。我相信这三个与主都不难理解，我就不再做更多的解释了。英文呢比较清楚，它就在一起 Christ is with us， Christ 就是基督嘛， Christ is in us 就是在我们中间，然后 Christ works through us， 让我们能够被神所用。然后这是上午这一段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星期六的清晨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呼求：主啊，让我们见到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如此的体恤我们，你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让看见的人就知道何为神的爱，让传扬的人一代一代把这个好消息传到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怎样来跟随主。谢谢主的恩典，也赞美主的荣耀，愿主的荣美能够活在我们这些跟随主的儿女的身上，改变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脚步充满力量。谢谢主，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接下来好像我们没有时间讨论，然后但是我也有几个讨论题，我也把它放出来吧。如果你愿意思想，你可以跟着这边来思想。接下来我们是要有一个施洗的仪式，那谁是要做施洗的主席啊？
要先做一个那个诗歌回应。
诗歌，要让大家休息几分钟吗？然后。